听姐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这个欢迎红毯第一美回来了。
是的，虽然今天我没有化什么妆然后我头发很凌乱，我去运动，所以看不出来我是第一美，但是当天晚上因为
最漂亮、
这个、对对，我当天晚上被票选是第一美，红毯第一美。那当然要感谢我身边的 beauty team， 就是美云帮我化妆、Una 帮我弄头发、Ian 然后依 Ash 帮我弄衣服这样子，
还有那些钻石们，
还有那些 Graff 的钻石，然后所有的这个漂亮的 Roberto Cavalli 的裙子，然后还有那个 Costello Costarellos 的裙子都很漂亮，就要感谢大家。但是当然 you know， 现在我又回到
正常的你
了，对、所以当然你现在看不出来，但是你麻烦你 Google 一下 Melody 金钟2023年，你就会知道、正好那天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呢白天开始下雨，然后在想说、Oh my god， 这个 Roberto Cavalli 的衣服呢非常的薄，因为它就是一个薄纱，
会飘，对吧？
它是一个薄纱，所以它漂亮，因为这种衣服
它才吹得起来，对对，
它才吹得起来。然后这种衣服它的那个晕染什么它的颜色、它要做得很细，工跟 cutting 都要很细，你才能有这种的氛围跟感觉。所以有的时候看似越简单的礼服其实是越难。
所以那它如果很薄，那那里面要怎么穿，这其实是大家很好奇。
对，里面非常有很多秘密武器跟玄机，还有给息这样子、就是帮你弄。然后呢基本上你也是不能穿内衣、上下都不能穿内衣、然后呢
穿泳衣
啊，没有，它
类似
它那个它那个衣服，因为它必须要有一点点重量，要不然整件都飘起来。
okay, okay.
所以在你的那个下盘它需要有重量，所以它那个衣服里面的本身好像就是有一个类似像 body suit，
okay, okay.
然后后来那个 body suit 我们又把它改成水蓝色，就是跟那个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原本好像是肉
肉色，对，
可是怕肉色这种强光下会看得太明显，对，
yes,
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个伊恩他们非常的贴心，弄了一个跟水蓝色的一个 piece， 就是把它这样子 body 就是
很漂亮。
很多人不知道 body 是什么， body 就是它长得像泳衣，它下面是扣着起来的，
对，
所以等于你那个衣服一套上去，它是把你整个这样缩进去，
下对。对，
那当然胸部那里呢，就是要靠很多就是
秘密武器，
对，不能戴胸罩，也不能，然后它那个。差的开到那个肚子，就是胸骨，胸骨那里。然后后来我在想说 ，My God， 现在下雨，那怎么办 ？Oh my God， 会不会像落汤鸡？那头发让我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头发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当然我看到很多不同的评语说他头发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头发看起来就好像很随意？但是因为整个 look
不是是中间那个大家不懂那个刘海是不是分叉？对，
真的是故意的。因为呢有的时候刘海你吹得太齐会看起来很刻意，当然我们都知道时尚它是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有的时候因为你走的那个整个 look， 如果说今天我走的 look 是很是我如果我是穿那种马甲然后很紧像宫廷那种衣服，那头发我当然也会做的类似，
就是
但是因为那个衣服它是有飘逸感，它有流动感，所以头发你也要做的跟流动
一 样。
那刘海呢，我就不想要吹的好像，而且你知道吗？
很齐的直
刘海，我已经都不留刘海了。刘海我是为了金钟剪的
，OK，
所以我是剪刚刚好的刘海、所以那个刘海你不能弄太齐，太齐就比较傻傻的嘛。你要弄的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就是那种欧美 style 的那种。
有人问我说那中间为什么有一根，他们就问说是不是没有吹好，当然这是时尚，我觉得每个人解读方法不一样，来麻烦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没有，那是故意的、
okay.
因为原本呢 Una 他也是希望把它吹起，我说你现在 把我弄开、
okay.
我不要这样子，
就是分 开，
对、
okay.
我要分叉，我要看起来好像我就是从床上滚下来的，
就是很随性的这样，
然后妆要淡，可是呢五官要立体，所以美云也是
这题好难哦，妆要淡但是五官要立体，
所以你看拍起来妆看起来很淡，可是五官是很立体的。
那就画了多久？
画了三个小时。
Oh my god，
所以看似越、越随意越松弛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
越难，
越难，
难度很高的，
难度很高。
哦、
那个开叉呢？其实呢，它右边，它其实这个两边的那个开叉都是开到你的腰。那但是因为
我感觉上只有左边，我感觉上右边是密合的。
我们把它缝，低一点，因为我们怕走路如果有
两边都飘起来的时候，
没有两边飘起来，可是中间那边会卡在你的下盘里面，
okay, okay,
那就不美了嘛。
呀呀，好聪明哎！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飘是
一边，
你开叉很高的那边它会往外飘，
对，
那另外一边它会直直的飘，对。要不然两边都飞起来，那中间那个就卡在你的里面，人家就以为我是那个罗马 gladiator。 你知道有一片卡在两腿中间，你知道在讲什么？
罗马竞技场的时候，在那边会
对对对，
穿
就是他们男生不是要互当的吗？我怕人家觉得我那是互当，因为我可以跟你打包票，一定会有评语者说他这个是不是互当啊？丑死一下尿布。
还好你都已经先想完了，
都想完了。
我们其实，在当天已经有拍了一个，上次我们在 podcast 跟大家说，我觉得要弄个 VCR， 我们确实也做了，应该这两天就会上架。
对，幕后花絮，
对，就是从他开始化妆，开始整装，在各种到一直到后台。
对，我自从金曲奖完了以后，
金钟
奖完了以后，那几天我每天都在吃面包 ，every day。所以我今天就是面包超人吧 ，I don't care， 开心最重要。
他一直要在现场说我们经纪人对他有多苛刻，然后就说饭 manager 是一个后母，他在法郎一直大喊说他们两个是后母。
他们在我面前吃八方云集的锅贴跟水饺，然后我听到他们在门口点，然后珍妮姐还算是有人性，她说
给 Melody 买一点吧，
你
会说不行
吧？他等下昏倒怎么办？就说。不行，他不能吃任何东西。
我说给他吃点东西。
然后我听到了，他门关脚还听到，然后就大吼说：“我也要吃。”
雨薇就说：“我会买香蕉给你吃。”
雨薇吃了一盒20颗的水饺，他给了我两颗，然后他大概看我太可怜了，还要再又多拿了一个3颗水饺。所以呢，在后台那天呢，我们去换第二套衣服的时候，
明明有吃麦当劳，
我就吃麦当劳，然后我就。一下我就吞了一整个汉堡起司堡，然后我还不知道它是双层的，我吃完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多，但是我在吃的时候我觉得是人间美味。
你在后台吃了一个双层起司堡，
我到现在还在肿，但是 I don't care。
My God， 你发疯了你！
而且我还里面还有番茄酱，还有芥末酱，然后我还吃薯条，我还吃3块鸡块。
你忍了这么久，你怎么可能在最后？
我还喝了可乐，
干嘛？
因为我后台
暴富了，是不是？暴富！
我看到那个出来说第一名，我就吃了。
阶段性任务完成，
对呀、啊，
就开始要做一些其他疯狂的事情了。
对呀、啊，所以我今天要去运动啊，
要
不要还债啊？
跟大家讲一下，虽然我们那天没有办法上台讲得奖感言，但其实你的得奖感言，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的。
我得奖感言当然是先谢谢所有的相关人物嘛，比如说你们大家，然后电视台啊、节目组啊、everyone， 然后我父母啊，然后我要谢谢，我要献给我两个女儿啊，说我爱你们的。然后最后我本来是要讲说，这个奖是要献给所有认为自己做不到的女人们，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值得活出自己该有的价值。然后呢，在浴火重生之后的未来，我们要期许我们大家都可以当凤凰，而不是。秃鹰，可是后来他们跟我讲，秃鹰要拿掉，因为秃鹰它是一个 negative 的。
对，
后来我们就改了，变成说，你大家期许大家，我们大家都可以当自己的凤凰，然后呢，羽毛会慢慢长出来的。你要相信自己 ，because you are worth it. Thank you.
对，
这样子。
那天我觉得这
献给所有的女人
写得很 对，
因为女人就是应该活出自己该有的价值。
对，我觉得回到我们从她的没有上台，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荣耀，
荣耀，很大的荣耀，能够被提名，能够跟大家一起在金钟奖上坐在
台上，那一排你最之前的，你真的应该要感到荣耀，
不是荣耀、非常荣耀、我脸上都已经发光了。
对，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进去，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
想可遇不可求
呀，跟大家聊一下女生要如何活出自己的价
值。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前呢，刚刚我跟大亨又花了大概1个小时在讨论小孩未来的走向，
我们两个真的很认真。
然后我们开始讨论，因为他的女儿比较大嘛，我的女儿比较小，但是不管所有的妈妈现在都会在想以后孩子的路要怎么走，当然这个是其次的，这个还是要看小孩本身。但是最终我们讲到女生的价值这一块，现在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职场上，或是在所有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女生我们也不能说她完全当道，但是很贴近这个暑假大家就去看 Barbie 的那个电影在讲的，就是说女生其实可以做很多事。
对，
我们不要认为说女人只能在家里啊，女人只能二选一，你一定要选感情，或是你要选事业，或者哎呀，一个女孩子最终还是看什么样的男人爱你，那才是最重要的啊。事业不重要，事业太辛苦，你不要劳碌命。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小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卡在，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算是80，我们算是80前嘛，就是70到80这10年，其实我们还卡在就是我觉得世代的交替。
对。
所以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外婆跟我们的奶奶 都比较早生我们，像我妈22岁生我，
我妈好像也是20几岁生我，
所以他们给我们的想法就是会讲说，哎呀，你啊，一个女人啊，不要太强啊，
不要太好强，
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啊？
对对对，
你不用那么辛苦，你最终啊还是要赶快30岁之前要嫁掉，然后生小孩什么的。我这些话我 even 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哦，我听了很多这个话，maybe 到我三妹她听的比较少。可是我是老大，所以
你听
的
最多，
对
对，
所以你就会很不轻易的，因为人呢、啊，尤其孩子们，他从小被熏陶什么，你就会记得什么。这个小孩在成长的时候，这个记忆是非常的敏锐的，所以这个观点就深深的烙印在我心里面，觉得说，哦，女人不可能什么都有。你不可能有事业，你不可能同时事业跟感情都兼顾好，你一定是要二选一。然后你最好不要太辛苦，你要找个好男人可以爱你啊，然后blah blah blah照顾你啊什么什么。但是呢，这是我的世代，这是一个交替。可是换到了我现在有小孩了，我又是两个女儿，我绝对不会在他面前讲这种话，因为我今天我觉得身为父母，我们应该要给的，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我们要鼓励的是你要做出最好的自己。什么叫做最好的自己？今天不是说我的梦想驾驭在你身上啊，我是虎妈，我要逼你去实现
我
的
梦
想，不是啊，什么我对学识的要求，我对什么事业 ，no， 我是能够提供给你。我能够在我的范围内提供最好的一些 support， 让你去寻找你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身为父母最大的价值，我们能够给小孩的，无论是儿子女儿，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要跟他们讲，你往前飞吧，即使你跌倒，即使你今天失败在前面 ，it's okay。Eventually， 你只要在社会上当一个有用的人，你要在你这个生活当中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个对父母来讲，我们就已经开心到不行了，
是
我们最大的荣耀。
确实是，
最大的荣耀不是说他进 Harvard 啊，如果他是真的属于
Harvard， 能够进
Harvard
也很开心呀。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空虚的这样子要求所有的孩子们嘛，我们只能给他们想法。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世代还是会有很多交替，当然我们还是会听到很多人讲说，哦，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留在我身边，这个也没有不好，但是这个不是每一个人的想法嘛。
如果小孩也想留，那当然 OK， 但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踹着他。
对，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觉得我们在每次在谈教育或谈我们自己一个人生观的时候，还是要回到你遇到什么样的孩子，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遇到什么样的对象。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小父母都会告诉我们说，学业很重要，学习很重要，因为呢，你 either 呢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遇强则强的人，或是你可能就是在里面，如果你遇到的人都是学习不强的人的话，那你们大概的进步空间
就
在这里，
就这样子，你就觉得反正在这边我也差不多。
对，因为在成长的路途当中，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你以后刚刚步入社会，你的同侪是最重要的。你的同侪一个是一就是你的 peers， 另外一个是你的 mentor， 就是你的 mentor 中的
导师，
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好的上司啊，或是很好的教授啊，他是怎么样带领你的，或是给了你一些不同的启发。
他的那种带领不是只是像 coach 这样，他包含心里面的各种层面的，
对
那样的导师，
就是跟你分享很多经验谈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不要去用别人的目光衡量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生价值呢，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它。什么是你想要的？
对。
那很多人会说，我怎么知道我要什么？我才20几岁，我们在20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什么。
也有啦，就是比较少，就那个时候要的什么，就是很浅。
我们的梦想可能是大块的，
对对对，就大概我想要怎么样，可是没有那么明确。那个时候，你真的需要一些有智慧的人，或者是过来人来跟你讲一些话。
我都44岁了，我到现在我还在摸索，我到底要什么。我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确实是。
你有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一年复一年，你就是默默耕耘。你在你选择的一个莫忘初心的一个事业的道路上，或是一个生活的选择上面默默耕耘，然后一直就是认真努力学习，努力进步，然后有一天你的收成它就会突然的出现在你面前。像金钟奖的提名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甜的果实，因为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们不是为了目标而去做这些事情，而你是为了你的初衷去认真努力投资，然后投入，你也是，你是难道你是为了收视去做这些事情吗？不是吗？
其实不是，那是 应该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多得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等待这个 bonus。但是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很清楚。所以你如果要活出自己的价值，你要对自己的其实人生价值最能够肯定的，其实是你自己。别人怎么说？说别人觉得你够好了，觉得说其实我还不够，或是别人觉得你只要再努力，你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了。所以那个的衡量在自己，而不在别人。
所以呢，我们不被他人影响的前提就是你要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我们常常在 podcast 当中都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充分的认识自己，你才能够掌控你的人生，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有价值的，也接受自己的缺点。当你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优缺点的时候呢，那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他人影响，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走向，他的 timeline 是这个时候成功或这个时候失败，跟你的会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你一定要认真的做自己。
对，
摸索自己，探索自己，你一定要自己有想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跟孩子讲的第一件事，你一定自己要为自己想，你不能老是叫妈妈或是叫谁
帮你。你觉得我要怎么样？对，你也要自己想出来你要什么，别人才能够帮助你。
对，然后你要知道自己是好的，你不要怕人家批评你。
对，
因为每一个人，好，我跟你们讲，我自己经历过，我只能分享我自己，我自己经历过一些挫折。那当你有挫折的时候，你身边当然会有很多关心你的人。那关心的人，什么年龄层都有，什么背景都有的人，他就会，当然很多人都会说，哦，他很担心你，很关心你，然后他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他觉得你应该，就是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投射他自己的想法，或投射他自己的一些目标在你身上，说，哦，我觉得人家都是好意，都是好意，但是你自己要能够拨开来。就是好像在拔洋葱一样，你这个
一层一层，
你要知道大家是好意，大家是为你好。
对。
可是你，因为在你很迷惑的时候，在你很疑惑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容易被带走。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选择就是 shut off， 就是我比较不见人，然后就是不打开，就是把那个 noise， 把那个声音都先关掉。你先关掉，然后你要先自己跟自己独处，你要先聆听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先理清，第一你要理清你的 risk， 就是你的风险是什么，你的风险是什么，然后你的体力在哪里，你能够投入什么，你能够控制什么，你能够整顿出什么，你在家庭、在事业、在工作、在什么，你的排序是什么。比如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最重要是孩子还是工作，
对，
朋友就排在最后。那不是说朋友不重要，朋友他也会回来。对，
在那个时候你必须一定要排出来的 priority 上面，我觉得孩子，
因为你要分配体力，
对对对，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想要，
而且不可能一把抓，其实人生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时间，然后你一定那个时候我要非常的坚定，即使你很疑惑，你要坚定说时间过了，你自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答案。
对，
就是说朋友要怎么回来，或是社交要怎么回来，或是吃喝玩乐要怎么回来，这个它自然它会出现一些答案。可是你不能急，但是你一定要真的静下心来聆听你自己，然后你要有坚信，就是说你是好的 ，You're gonna be okay，and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你就是 one day at a time。One step at a time， 每一天一步一脚印，每一天一步一脚印，时间过了一步一脚印，不管怎么样，在你认知上这三个大区块，你重要的家庭、工作、小孩、工作，还有你的生活，你一定要好好的分配，每一天做一点，每一天做一点，每一天做一点，有一天你醒来了三个月、四个月、六个月、一年，它就会有一些成绩。
对，
可是你要很清楚，你可以。我即使那个时候我在我很 low 的时候，我都没有跟我爸妈抱怨很多。
你当时怎么自处？就比如说很多人会想说你有的时候我们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就是寻求上面嘛，爸爸妈妈。可是当你长大到个时间中，你就会知道你无法再从你父母那里得到一些答案，或者是你不想要再去打扰他们，让他们担心。
你不想打扰。第二，你到了中年这个年龄，你的生活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
没错，
他们也没有办法帮你，
是
他们也没有办法出面帮你解决，你必须要自己想解套。解套还有处理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靠你自己，那你也只能希望就是说在这个当下，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嘛。那时候跟大家讲嘛，只有日子是自己在过，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什么样的生活。当然很多人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会很辛苦，那个会很辛苦，这个会不理想，这个都有。可是我现在可以跟你们讲一个 truth， and this is the real truth， you have to listen carefully。今天无论你自己或是你看到身边的你所谓的人生圣灵族，你认为他们现在在人生的高峰还是低潮上，他都有他的痛苦， 高峰有痛苦，低潮有痛苦，都有痛苦。Everybody has pain. 所以当你 feel the pain 的时候，你不要怕，你不要认为说，哦，我耐不住这个苦，我一定没有办法到另外一边，我永远都会在这个苦里面，我永远都不会走出来。No.You will get through. 你一定要 believe. 因为你在你身边看到的成功人或是失败人，他们也都有痛苦，只是不同阶段而已。每一个人 in life 都会遇到他自己的功课跟痛苦。所以当你认知这个的时候，你就不会比较，你不会比较，你就不会好像很丧气说，哦，为什么他都没有苦，然后我这么苦，是我笨吗？还是我处理的不好？还是我无知吗？我无能？你不能自暴自弃，自暴自弃可以一下下，你要再转回来。Everybody has pain. 他不一定会告诉你 But there is. Trust me. Everybody. Even 你认为在成功的你那天我看那个 NVIDIA 的那个Jason Huang NVIDIA 的
那个最近来
黄我忘了他中文
就是那个 AI 之父有没有
对
黄仁勋
OK, 他在做一个 interview, 然后是跟一个 YouTuber 在做一个 interview, 然后全程是用英文在美国好像他说everyone sees 你的 success. 大家现在看到你庞大的这个成功跟成就，哇 ，NVIDIA 的股市真的是往上飞。在这未来的十年，你是 AI 教父。你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有王仁勋，你在这个世代里面，你身为一个真的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士，因为在一个 generation 里面有几个像你这样的 ，Elon Musk 是一个 ，Bill Gates 是一个 ，Steve Jobs， 你不只是一个。他们这些算是 inventor， 其实 Bill Gates 不算是 inventor， 但是像 Elon Musk， 然后 Steve Jobs，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王仁勋，他们都是所谓的创造者。
对，
在一个世代里面，有几个这样子能够数一数二，然后是国际排名的创作者 ？It's very very difficult。他说 ，What is one thing you would tell yourself？ 就是如果你现在回到你二十岁的自己，你会跟你自己讲什么 ？And then 他就很诚恳，非常的诚恳，他说他会跟他自己讲，你绝对不要创业，
真的
太苦了。他 that pain， 那个不是说一年两年的苦，是无止境，你看不到你自己
这么长久到后就也不见得会成功、啊。
对，
那是因为今天成功
了。要不是他说，要不是我的信念，我耐不住这个苦。
Yeah.
You have to take so much pain。可是我们有几个人真的可以了解一个创造者，像他这个 AI 教父的一个 inventor，他到底要 take 多少 pain，他才可以靠着信念走到今天的他。所以 everybody has pain， 不可能没有。Everyone does.
只是我们没看到，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成功，而没有看到别人的失败或他在后面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痛苦这个辛苦
转
化为力量，然后学习，然后信念的话，你等你在浴火重生的未来，你绝对可以更坚强。
Yeah, 所以我们就是要认识自己嘛，
yes.
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同时呢，你要去接纳自己，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不是无所不能。就类似我们之前常讲说，我们知道我人生哪一块我是永远达不到，或是我可能做不了。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极限，以及你要欣赏你自己，
要欣赏，
把自己好的那一块发扬光大。
Yes. 你要投资自己，找出你想要活出的人生价值。第一，拓展你的视野，不停的学习。人是不能停止学习。
但是回到一句老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真的就是不能停下来。
你看那个时候 ，Steve Jobs 每一年在 Apple 的舞台上，他都要公布 something new
新的东西，
他就是带领不同的团队一直在研发
不同
的科技，就是在学习。
Yeah.
第二，你要设定你的界限。
这个界限要分为对自己的界限跟对别人的界限，那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能够让有一些自己的原则不能让别人得寸进尺，那么这是对自己的界限。对别人界限是你愿意接受别人哪一些行为，还是哪些东西是你不能被跨越，这我们其实都很清楚，什么事不能够过来。
所谓的 boundary 就是说你能够，比如说你很 nice， 或是你在工作上面你可以退让，
对，
可是你的退让的界限在哪里？
对，
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原则的话，你也不要要求别人尊重你。
yes，
因为你连你自己都没有原则，人家为什么要尊重你呢？
没错，
他可以踩你踩乱七八糟，right？ 那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你没有原则啊。
对，
所以原则是自己要设定的。
是，
再来这个很重要，照顾自己的情绪。
对，当你拥有一个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话，其实你没办法把日子过好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去释放内心的情绪。这我们其实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直想我自己的情绪，我太自私了。我要先想爸爸妈妈，先想孩子，先想另一半，先想老板，先想同事。No， 你自己如果都搞不定，你自己怎么去帮人家呢？
你没办法去忽略自己的感受，压抑自己的感情而去帮助别人，那会让你自己更加痛苦。
痛苦、啊。
所以你不要把觉得说，哦，我把我自己放在前面，我是很自私的。
我甚至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人要先为自己负责。我们才能去做别的事情，我们才能为别人负责、嗯、你如果自己都不能负责你自己的话，你怎么去负责别人？
Yes, yes.
那你只是永远在投靠一些空虚的一些、力量，或是在、拉一些别的人进来帮你去负责别人的事情、嗯、
我们不能永远把别人当作是浮木，
不可以。
我想要往下走，我不想努力的游，所以我拉住别人，这是不可能的、no. 你一定要自己努力起来嘛。那这个
因为有一天如果你只会拉人家而不会帮人家游，人家会把你踢下去。
对，人家为什么要一直拉你？
人家把你踢下去之后你要怎么生存？
对，你得要先学好，练就一身好功夫、啊 yeah,
学会独处、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觉得年纪大比较容易懂，因为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不太能够自己独处，我那时候没办法自己吃饭，没办法自己看电影，没办法自己逛街。后来你就慢慢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一个人反而比较自在，
对，
你反而觉得独处是一个很棒，就是你要学习很优雅的跟自己相处。因为我们讲过，人终其一生，最后你还是一个人嘛。
而且你要更加认识你自己。像我非常感谢这个 podcast 的平台、嗯、当然以前是我们做广播，但这三年是做 podcast 在这个时候疗愈了我的心灵。因为我每天跟你们讲那么多话，我也把我自己很多缺点都露出来给你们看，但是呢这个缺点我也接受了，
对，
所以我也过得很自在，我也不需要担心你们认为我不是这样子，你们就算认为我是这样子，我也 OK。
好像来自己是零伪装，我认为啊，在 podcast 的环境里面，应该是你最没有伪装的一个状态。
我没有，因为所谓的伪装，我懂你的意思。因为身为公众人物，你有的时候因为工作的需求， yeah. 或是你是主持人，或是这个节目的包装， yeah.
你要按照 round down 走，按照节目的形态走，
你要按照这个
人设，
对，你要按照现在你这个目前你的胜任的工作的一个要求，
对，对
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开放。而像比如说我做很多不同的节目，嗯、很多人观众，我有看你们的留言会讲说，哦，他在 podcast 比较自在，因为 podcast 我完全没有界限嘛，
对，
因为 podcast 也没有广告的考虑。嗯，也
没
有收视的考虑，没
有什么压力说我们为了什么而要做，
对，
我们真的是把想要讲的想要分享的然后很真实的讲出来，所以甚至是包含我们个人都没有去掩饰情感，
对，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来讲我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可以做不同样的事情、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在节目我当然有节目的样子、嗯、我当然要有制作人想要的样子，或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走向，或是节目的一些内容，或是线条的样子、或是我需要有一个主持人的样子、或是我回家要是个妈妈的样子，可是我在 podcast 我只是我自己、right? 我其实都是我自己，只是
不同的部分，
就是多或少这样子。
对，
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第五也很重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连自己都帮不好了，我还去帮别人，我哪那么大能耐啊？
这你要说回到施比受更有福，我后来真深深发觉这一点。有的时候你帮助的别人，你对你来说就是轻易的帮助，那个轻易不是说我随便，而是说对我们来说无伤大雅，我就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不伤。但是这个帮助可能对那个时候的那个人来说心里很受用。
对呀、啊，给了力量啊！
对对，
像比如说，我们当然不敢讲说我们的节目帮助了很多人，但是当我们得到的留言跟回馈是说，哎呀，你们的 podcast 跟聊天陪伴了我，我是在我最低潮想不开的时候，你们的一些分享谈给了我一些新的想法跟希望，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好的帮助。
那块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那是互相的。当你认为我们帮助到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被疗愈了。
对，
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哪怕就是捐钱，或是有的时候我们就随手捐个发票什么之类的，那个帮助是很小的，但
也不用很大。Yeah, 没有叫我们去救世界，我们
当然我们
有
能力可以，
当然
愿意，但我们如果不行，我觉得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能做多少就是
对，分享你的专业知识啊，然后你可以帮助一个人，
善待别人也是帮助，
对啊，
请听别人也是
扶、
啊、
老奶奶过马路也是一个帮助啊，
对对对对，
就类似像这样，
因为你会发现，当你付出，你给予一个你不需要给予的情感的时候，你的回馈是非常庞大的，
没错，
你会觉得好像很值得，今天的这一天非常的美好。
所以想跟大家讲，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其实是有一些方法的，
五种方法。Yeah. 第一，花时间了解自己，
这个我们两个应该还可以。哎 ，Melody 这块做得很好，她愿意去找专业的咨商去了解她自己的身心灵，这块我觉得我比较硬，
因为我发现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发现我有一个特质，就是我要透过话语 去了解我自己。就是如果我有很多决定要做的话，
你要讲出来，
我要讲出来。
你是范雨薇吗？范雨薇姐，她每天在那边念念，我在念，她说：“珍姐，我是一个话语记忆性，我什么意思？”她要讲出来，她才能够记得住。
因为我曾经跟你们大家讲说，我很会 talk， 我很会 talk， 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出口用 talk。比如说 ，OK， 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事业上，我是家庭，我是工作上 ，whatever， 朋友之间一个问题，我可能会有五种不同的走向。那这五种不同的走向呢，我都需要把它讲出来，我才把它理顺。就在我的那个思路里面，我会把它理清。理清之后呢，通常我 talk 完了以后呢，我就有个答案嘛。
嗯，
所以我需要个倾听者。那说实话，很多时候你在理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情绪。那这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那这个情绪带在里面呢，朋友听了也会累，
对，
家人听了也听不懂，不耐烦，人家有自己的问题，
所以你找了专业的协助。
我找了专业，
对，我觉得你这个很棒。
我找了一个专业，他的 training 就是要听你讲话，
对对。
然后 through the talking， 我就自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这样子。所以我了解我自己，然后我也了解我自己情绪化，
嗯，
这个有利有弊。我 I'm very emotional， 你比较。
我太好强，其实我自己常常在跟我自己讲，我的
你强势，
对，这是我的缺点，就是我很喜欢赢，但你说为什么要赢，我不知道，但这个我在反省其实我在反省，我为了要赢，我其实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我为什么一定要赢？
我不觉得这个是对，这是好强，但是
我在了解自己。
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生活上，或是我们的文化里，我们会把女人认为说，一个女人有想法，
嗯，
一个女人有成就，她就是强势。其实强势
好像很多人给我套这个帽子在我头上。
对，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强势，我们觉得说，哎呦，对一个女人来讲，叫她强势是很 negative， 就是好像有贬义的意思。但是我现在想开了，我觉得强势，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强势就是贬低。强势是一种贬义，就是哎呀，你这个女人好强势，哎呀，
女生被夸奖强势不是好的，就觉得说啊，珍妮姐好恐怖、我也没有想别人这样讲我。
可是呢，我们要换一个方向想， yeah. 人家现在叫我们强势，我要说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所以我要
强势，
你就我要从心里面真实感受。
如果强势等于一个有想法，
yeah.
然后会表达自己，然后有所作为的女性、
okay.
就要强势，
所以我要 say thank you。 Okay.
可是这个就是我们社会全世界的社会对性别的差异、yeah. 一个男人很能干，有能力，有想法，有学识，有表达权，有能力去带领一个 team， 有一个创造的能力，或是有一个 leadership 的能力，我们会说他强势吗？不会，我们会说他好能干哦，他好厉害哦。
对，
但是女人我们就是他强势，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改一下。
而且他们讲话的口气是很强势这样子。没关系，我以前会很难受，我现在了解我自己，我就只是很想赢，很好胜而已，就这样子而已。第二个是，
等一下我再回到这个强势，因为这个强势在我心里面
你也有这样
耿耿于怀。有，
你也有吗？
有
我也只有我有、
说我强势，
那我太开心了。
但是我要讲
I'm so happy、
这个、为什么会有强势这个东西字眼出来，我们现在回想，我们现在来探索一下强势这个字、
okay.
强势会出来，是因为我们一般人认为女人该有的样子是柔
，OK，
是温柔， yeah, 是弱。
我们被教以柔克刚，
对，女人要像水一样，非常的柔。
Yes.
好，那在以前那个农民社会的时候呢，一个女人她需要投靠男人，她需要投靠男人，她才有生活嘛。
因为以前男人是去狩猎，然后女人在家里持家嘛，所以她必须要
顺
从，所以她很柔。
然后因为她的学历或她的教育，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男人一样，
不能受教育，
对， yeah. 所以她要柔。然后她女人，当然我们的 biologically 就是我们的体能，我们不是体能，就是我们的那个biologically
在体力上，我们其实是
对 biologically 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
身体的构造不同，
我们应该是 the weaker， 不是 weaker， 就是。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就是比较弱。OK, 我们现在讲我们在 biologically, 我们的 species,
对，就在
我们现在不在讲性别，我们现在在讲
okay,
body wise, okay, biologically, okay. 应该就是比较所谓的比较
弱。对啊，逻辑上来说我们女生就是弱一点。
好，这个是我们先入为主认为女人应该要比较 soft、
yeah.
好了，当我们遇到一个女人，她感觉好像男人能做的她都能做的时候，我们就说她强势、那是因为我们在用一个旧的观念去想女人这个角色。
Okay. Yes, yes.
谁说女人就应该要在家里带小孩？谁说女人就应该要懂得
温柔？
也没有不好，
温
柔没有不好。
如果会，当然也很好。
我告诉你，
如果两者都有的话，
如果你遇到一个你所谓的强势的女人，而她看到某一个人，她还愿意变成一个
那她就是遇到强者，
那她就是遇到
对。
对，那所以如果你遇那个女人，你觉得她怎么内这么强势，那你要自己好好反省你自己。
她可能没那么爱你。Oh my god！ 真的
不是，一个人她可能没有那么爱你 ，or 你不够强，
就是她没有臣服于你。
对，
如果你要这样讲，一个女人甘心臣服的时候，她就是温柔的。
一个女人遇到一个她认为她安全的，
对，
她 feel safe， 她可以甘心臣服一个另一个性别的话，那表示你是真的很值得她这样子做。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You let her be a woman，
yes，
那如果 you don't。
就这个
，If you don't let her be a woman， 你叫她强势的话，你自己要先想一想，
对，
反省你自己。
就是你为什么会让她变？你为什么会让一个女人变成这样？因为你没有让她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她只好跳出来。
她认为她需要撑起来。
对，因为这是我用动物性来说，如果这个家是两个人要互撑，这个人没撑好，另外一个人一定会跳出来，就是这样。这就是动物性，
这是母性啊，
这是没有办法。所以用动物性来说，如果我们把思想拿掉，那就是很自发的。
那在工作上，一个女人，你说她强势，那你要恭喜你，这个女人是强势的，因为一个强势的女人才是有本事的女人，才是有想法、有作为、有能力的女人，她才能够带领你的团队。可以上更高一层楼。
我认为在工作上不应该分性别，我自己认为，
对呀，
就是其实没有说因为谁是男生或女生而应该坐上那个位置，其实没有。在这个世代讲的是能力嘛，
对，能力
谁有能力谁就能够上去。
是，
所以好，我们两个能够讲这句话，是我们两个也够了解自己了。
我们无所谓啊，
而且我们也经历过太多的困难跟挫折了，所以我们能够讲出这样的话。
对，
第二个事情是你要制定有意义的目标。
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对，你要为你的生活创造个愿景。这个那天范雨薇讲一个，我觉得很棒。显化，你要把你想要的东西，你要有个 picture， 你要想象出那个什么样子。
很久以前我们常常在 podcast 上许愿，然后他们都笑我说我有许愿词，
对对对，
但是我真的就是先讲出来，我把这个东西，这个梦想，这个画面丢给这个宇宙。
对，
我丢了以后，像比如说我要得第一美， I know 你们觉得这个很 silly， 但是 it doesn't matter， 对一个女人来讲第一美很重要，
对她来说第一美远远超过金钟奖，这件事情是很可笑。
没有啦，因为金钟奖离我还有点距离。But 第一名，我在想说 ，OK，
我
有谁这样子？我那时候还搞不清楚金钟奖是分两天哦，反正我也不 care， 我就开始显化说，哦，我希望我可以得第一名。我想最会显化的是我的造型师 Lee Ian，
他
还去什么算牌啊，怎么显化第一名啊？他为了这个第一名是我们终于拿到第一名，他是哭哎 ，crying。他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的团队都被你弄得非常的，
他是 crying， 不是他很 care。拜托，我定妆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他会站在我后面这样子捏我的背上的肉，
这样还吃哦，
这样子。好，他就跟依依讲，依依是他的团队，依，你把他肉塞进去，塞进去 ，Maddie 啊。Maddie， 你很好，你很好，你很好，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节食一下。然后我觉得你碳水化合物不要再吃了，你最好水也不要喝，所以就这样子哦。然后你把肉再塞进去，再把它塞进去，这样那个马甲再弄紧一点，弄紧一点。好 ，Maddie， 我跟你讲，当天晚上就这么紧哦，所以你要想一想哦，你要怎么样把你自己弄得可以塞到那么紧的衣服里面去？
因为你显化了一个画面，于是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宇宙就来帮你，这些人就是小天使，他们就来帮助你完成这个梦想。
是啊，
所以当你要有制定有意义的目标，对我们来说可以是这么小，也可以是非常大，想清楚制定目标。
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啊，感谢他们，然后感谢
他们是老天爷派给你的小天使。
要不然那天如果就算没有第一美，可那天的照片如果很丑的话，我不是要哭死了，
而且会放很久。
我何德何能 you know 红毯有机会这样子走
yeah, right yes, OK 好。第三个要给予接受，你的生活的质量就是你这个人的人际关系的一个质量，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你要接受那些所有不完美的人，然后呢在这样关系里面你要开始给予。第四个是沉浸在你所做的一切当中，你要想你的生活要更有意义，你要停下脚步，然后沉浸在你做的一切事情，把你的工作当作是一个艺术，把你自己当作是一个工匠，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你要感觉有兴趣，这是同理心。当你有了同理心之后，不管是语言还是任何感受，你跟人之间心连心，这个关系就变得是有价值了。
这段话让我回想我爸爸小的时候在教我们的时候，然后他常常跟我讲很多话。那当然我跟我爸爸有一定的代沟，因为他们算是第一代 immigrant 嘛，所以他们受的教育是他们在台湾生长的，所以他们受的教育当然是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沟通方式，那个时候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跟我们青少年沟通。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就问我说：“你有什么梦想啊？”比如说我随便讲，我说我的梦想是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唱歌 ，whatever。他说：“那你到底做了什么投入去把这个事情当做一门艺术？”因为我现在回想，我现在知道他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年轻，我只会想到我要的结果，
对，
而我没有 想到我一步一脚印我要怎么投入，我要怎么去投资，我要怎么去接受这个东西、嗯、我要怎么真正的喜欢它。我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事情，你不可以把结果当做你的唯一，你要把过程当做一个享受。
没错，享受过程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
即使这个过程很痛苦很 painful， 你受到很多人拒绝，你受到人很多取笑，但你还是要享受它，因为你从中真的沉醉在下，你会得到学习，你会得到成长、嗯、而这个成长是很可贵的、嗯、这个是任何教授或是任何我们父母我们都讲不出来的，这个是你自己要去慢慢品尝，慢慢提炼跟体味，就是
去体悟的、yeah、对。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谅你讨厌的每一个人。这很难，但是最重，我觉得最重要呀。原谅每一个让你讨厌的人，这很难哦，因为你想要每天好好的活着，你要放下很多以前一些你的花园里面丑陋的杂草，你必须要慢慢的放下。为什么呢？因为恨会一天一天把你生吞蚕食，把你弄掉，但它会吸干你的热情，那你不知道说你的内心会因此而变得空洞。
一个人当他活得不快乐，或是他只 focus 在他讨厌的事情，
对，痛苦的
讨厌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他的脸会看起来很
面目狰狞，
会很纠结，然后就不漂亮。那个漂亮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长相的漂亮，是那种你的灵气是轻，是很轻盈的漂亮。
有一些人没有在任何的打扮，可是你看到他觉得他好舒服很漂亮，那就是他从心里面我觉得是散发出来的。你如果穿金戴银弄再
没有用，
你的脸就是充满了仇恨，
没有
对别人来说就觉得
那个眼神就是 bitter， 这个 bitter 就是很 ugly，
你没有
办法，你知道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变 bitter？ 当然你是受害者，有人欺负你，有人对你不好，有讨厌的人在你生活当中。Yes, I understand. 可是 it is your job， 是我们的工作，把这个人放掉，把这个事情放掉。
没错，
要怎么放掉？只能靠你自己。
对，这个甘地曾经说过，弱者永远无法宽恕，宽恕是强者的强项。所以，姐妹们共勉之。如果我们想要当强者，把宽恕放在前面。
宽恕，
我们要去原谅每一个你讨厌的人，
不要沉醉在怀恨里面，
就过去吧。
你要想，一个可恨的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
是可怜之人，
是可怜吗？
可怜之人必
有
可
没
有
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就反过来也成立，但就是
这样。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原谅讨厌的是讨厌的人？我们要先可怜他们，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这么讨厌。
这是比较反法，但
是 OK， 我先教你，
work，
我先教
yeah.
This works， I tried it，
okay，
我先跟你们分享。
Okay， 好，
当他很讨厌你，看到他你就咬牙切齿，你就说怎么会这个这样这么讨厌的人，无知无能，
他好可怜。
OK， 说给你要想说，
很可怜
，so sad， 一个人活到这个年龄都没有人跟他讲他这些缺点，他没有认知他自己。
Yes，
I feel sorry。那你 feel sorry 之后就觉得说，我们不要恨他
，let go，
真的，因为你至少有自知之明，那你要为你自己感到感恩，
嗯，
然后你要 try to 用 love，
yes，
你要 try to 用 love 感化的人说。I pray for you. I think about you.
Okay.
Let God help you. I let you go.
Okay, thanks God. 类似像
这样把他推掉，说 I pray、
okay.
for you. I want the best for you. I pray that God can help you.
Yeah,
let you go.
Yeah.
你就这个事情就抛开了，
然后你让他过去了，你的人生就你的杂草就你的花园就没有杂草了。
当你割掉这个杂草，他就算在弹回来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它用从地上这样拔出来，
因为他没有根在你的心里头了。所以你的价值在于你要什么样的人生，
对，
你想要的人生就是创造你自己的价值，
对，
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希望今天这样跟大家讲，可以对姐妹们有一些帮助。
是，希望大家有一些帮助。
对，
谢，
把它推开，下次
见。Remember， 看到讨厌人说。比如说这个前男友你非常讨厌他，叫做 In your mind 你要想
不能够不要弄出来，
I pray for you、
yeah.
I feel for you、
uh-huh.
I hope God helps you、
yeah.
Go away
OK
Let it go
OK
就这样子，然后就往前走，头甩
甩
一
甩往前，
去接纳你的美丽人生、
yes.
去过你想要过的日子，跟你想要跟的人在一起，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读你想读的书、嗯、去旅游，去你想
去
的国家，
去探索你想要的世界。
Yeah, life is beautiful
yes, yes.
right? 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 life， 尤其我们下一集要跟大家讲 到了我们中年的人生，我们真的要好好保有自己的身心灵，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多人开始生病了，
不就是失衡了吗？这个要请范曼姐帮我们记起来，因为我们两个记性很差，
因为太多人在不快乐当中压抑太久，
所以啊，我觉得快乐过日子太重要了，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那个共勉之。
好了，
我们
下
次
见
了，
拜
拜。
还可以，哈哈哈哈哈，真的，够美的。